我现在这个生命的基点呢，就生命的最底层这个地方，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类了。就在我最差的时候，都不再是一个人类了，而是一个带有人类记忆的一个神灵。神灵有个特点啊，神灵跟人类的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人类是活在意识当中的。人类活在意识当中，而神灵呢是活在感知当中，它是一种灵魂感知的状态。灵魂感知状态当中的话，它就不会认为意识和心灵认知是它自己，因为灵魂感知属于一种生死叠加的一种状态，它里面是没有自我，它是一种很敏锐、很清澈的感知力。在感知力当中的话，我就能知道自己，哎呀，就是我特别感动，你知道吗？我特别感动。我是为什么这点感动呢？就是我为自己是一尊佛而感动。这个是个事实，这个是个事实，这个不是我想不想它，不是我说不说法，不是说是我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那个东西都跟你是佛没有任何关系的。我确实是一尊佛。这个事实让人很感动。这个感动的话，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人类可以不用死了，意味着人类可以直接面对死亡这个事情，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可以改变整个人类世界的事情。我现在只是完成了我整个生命使命的大概35%、34%的样子。还有60%都没完成，到了10年之后，大概就能完成个百分之五十、60%吧，60%。在感知当中，人们才可能知道神佛的伟大。神佛是不可以用眼睛看到的，你的眼睛可以看到光线，你的眼睛感受不到光线的温度，你的眼睛可以。感受到，你的眼睛可以看到一对情侣抱在一起，但是你的眼睛体验不到爱情的甜蜜。你的眼睛可以看到生活的这种现象，啊，算是12项好，但是你的眼睛觉受不到生活的慈悲，而真正的生活，它只是慈悲而已，它除了慈悲什么都不是。所以它只可能在感知当中浮现，在感知当中浮现的时候，我今天早上我就特别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感慨。我是在人世间这么一个黑暗的，这么一个动物像人类像动物一样活着，为了生存相互紧张了这几千年几万年，苦苦的在这个生老病死这种。仇恨啊，血腥当中互相侵扰着，就是因为人类没有办法解决死亡的问题，你知道吗？死亡像是一个笼罩在人类头顶的一个你无法抗拒的一个诅咒，就到了时间你就必须得死，死亡之后的世界是没有人知道，所以人们因为不知道死亡之后还有世界，人们就会认为现在活着就是唯一。为了这个活着的唯一，人们就可以践踏自己良心的道德，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人类的可悲之处。但是，当我现在今天，我可以确定的，就是说自己感知到自己内在的那个不变化的，从来没有改变过的，甚至在我没有成为今天的这个我之前，它就已经是那种慈悲性和浩瀚宇宙体系而构成的一种。如来的时候，我的内心就特别感慨，特别感动。我感动的是什么呢？我感动的是人世间的人类终于有救了，终于有这么一条道路，终于有这么一次机会，可以让你跨过死亡。我现在有解决死亡的能力啊，但是这种能力现在还不是那种普世性的。我现在只能说是解决一些，就是具体的一些人啊，具体的人的这个生死问题，但是我现在力量还没有到普度的程度， 十年之后，我应该是可以到初中的程度，就是你听法、学法，只要你的信仰坚定，就可以透过这些文字和声音背后的光，进入到那种佛的圣光语汇当中去。我现在这个人啊，我现在这个人类的身份啊，这个就具体人体啊，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人类了。我现在是有神的身份的，我的身份是圣光宇宙派驻在地球办事处的主任。我是一个具有官权的人，我具有官权，我是圣光宇宙的公务员啊，派驻在地球的大使，我是地球大使馆的大使。十年之后呢，我就是圣光宇宙的王储。25年之后呢，我就是圣光宇宙的皇帝。等到我96岁的时候呢，我就是他。圣光宇宙只不过是他留在这个宇宙当中无数无限的尘埃当中的其中一粒而已。这是真的，你知道吗？这是真的。所以我就特别感动，我感动的不是我自己的什么成就，人类不可能有成就的，人类只有彻底的分解那个叫成就，因为它是不变不动的，只有把这个现有的一个随着这个身体而来的这个自我，彻底的将它净化、透明、瓦解，彻底宽恕并且遗忘了之后，那么就是它完整的圣言。所以，不可能有什么人成即佛成这种胡扯八道的这种误人子弟的颠倒黑白的这种言论的，人是不可能成的，因为你人的基础是心识分别，心识分别你就算是分别的那个再高再纯净，你也是分别，只要有分别心就是鬼。你可能说是人成即鬼成，这个可以，连神都是没有这种心识分别的。神是纯粹的感知力，所以你们可想人类活得有多么的悲哀，多么的卑贱，多么的愚蠢。人们将这种人臣即佛臣，哼，这种滑天下之大忌的，完全是属于人类道德范畴的东西，当做信仰的标准，当做灵魂解脱之路。而这个人说这个话的人，还是曾经是宗教里面一个大德。啊，人们只能顶礼膜拜，啊，只能说是卑躬屈膝地接受他的教诲，但是他却不知道，留下这个教诲的本身就是一个凡夫俗子，就是一个没有从死亡当中解脱的一个，他的性质还是鬼魂啊，鬼魂怎么能说他的体验，他的觉受就是法呢？法只有佛可以讲，只有大菩萨一样的佛可以讲。法是为了法是破开生死迷茫的道路。破开生死迷茫，你要去哪儿呢？去到当下的实相。除非你本身是证悟了实相，你这个实相，你才有说法的资格的。你都没有到实相的地步，你所说的一切都不能成为法。经律论，你连论都算不上。哎，我真是特别感动的。那是我前天讲的那个法，前天讲的皇帝那个法。我今天这个状态，那天讲法的时候，我讲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想不起来，我一句话都想不起来，因为这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当中。这个我现在是在人类这个空间当中，借用人类的意识，借用人类的这个人格自我，在表达一些我内心的感知。而我在讲法的时候是没有感知，没有人格自我，也没有意识，是完全是觉性之上的非能的讲法。那个地方是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也没有寿者相。那个地方是真正的讲法，它没有目的性，它只是在阐述着宇宙实相的奥秘。对，我隐隐约记得我那天讲到一个，我隐隐约记得啊，但是我记不得它背后的内涵。我隐隐约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他讲到那个 为什么那些密宗的僧人修行会出现狗火病，会出现神通？我隐隐约记得，好像我讲过这么一段话。这段话你现在让我去想，我还是想不起来，因为那个我隐隐约有个印象，可能是千百年来这第一次有人把狗火的那个原理说得这么清楚，为什么会出现神通，会说得这么清楚？但是你现在让我再去重复，我完全。就是我没有能力，你知道吗？今天我只是感知力而已，感知力你是看不到觉性的。就是在我讲那个黄帝那堂法的时候啊，就是宇宙的过去、未来、十方三世，就是在我当下眼前的。我当下是没有这层空间的，或者说所有的宇宙的过去、未来。它的每一个刹那就在当下，就在刹那这件事，在我的悲能当中是全面呈现的。但是今天在我眼前呈现的只是人类的空间，还有就是在灵魂感知当中的灵魂宇宙，灵魂宇宙之上，包括灵界我都看不到，包括天堂我都看不到。但是就是因为。就是因为距离人类近嘛，我站在人类这个角度上，我在回想前天讲法的那个状态，再想一想我在人世间的这几十年的生活，再想一想我现在的这个处的这种半人半神的状态，我就特别的感动，你知道吗？我的感动就是，哎呀，人类真的可以从死亡当中解脱了。我这一辈子只干了这一件事，就是给人类留下一条从死亡当中解脱的道路。《金刚经》里面说过一句话，他说是，不是原话，因为《金刚经》里面任何一个字我都看不出来，我记不住了，因为我听《金刚经》听的是它语言文字背后的气息。听的是那个佛的那种气性、涅槃的气息，我听的不是他的话。我大概这个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如果有人听闻《金刚经》的这些语言，对内心不惧，就是不恐怖、不害怕、不抵触，并且欣然信受，这个人是在无量亿劫的过去供养了无量诸佛。而形成的功德，他才有信守这个《金刚经》这种铸经之王的这么一种福报。这句话真的是实相。就包括像我讲的那个黄帝那堂法，这堂法的法义啊，高度啊，没有超出于他，也没有超那个光明力，也没有像那个佛像啊，就那个照那么强。但是那堂法呢，背后透露出的那种气息啊，非常干净啊。那个是只有佛才有，但神都没有。神有的是光明和纯洁，只有佛有庄严。佛有庄严和那种神圣的平等心，就这两样只有佛有。神呢，有那种。那神也分不同了，他有那个灵性宇宙，当然灵性宇宙都不能算神了，灵性宇宙已经进到主的范围，还属于法界的范围。三界内的神啊，从欲界的神到律法神，通通的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纯洁，就他内心是无我的，他无私无我到了极致，他就变成律法。他就回到那个渐进门内的性质，那个就是律法神。他们以光明体现，他的生命的气息是纯洁、温暖、安宁啊，这个是神的气息。而灵性一个的气息呢，是永恒、极恶、狂喜。无限深邃的幸福，这个是天堂。而法系神佛的气息呢？庄严、 神圣、巍峨、智慧，而他的气息呢？他的气息就两个字：平等。当下，就是他是无所不在，当下就是他的平等，只是我们看不到。我为什么跟你们讲《金刚经》的这句话呢？就是一个人听闻《金刚经》的这四句偈，啊，这个什么什么，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有人听了这四句偈啊，不惧、不怖、不畏。并且能够欣然信受，也证明这个人的灵魂在历史上供养了无量的百千亿劫，哪有他这么多的这个如来，他才会具有今天信受《金刚经》这种上乘经典的福德、福报和根性。因为这个事情，我为什么突然间想跟你们讲这个事儿？因为我今天早上突然间有个对比，你知道吗？让我突然间想到这件事情。早上我看脸书上啊，有个女的发帖子，她说她是2013年就跟随我学习这个佛法，后来呢就离开了，跟另外一个人去学去了，然后学了很多年，但是她后来本身也没有任何的感受。后来她身边的这些朋友啊，又三番五次的劝导她要跟着我学。他坚决不同意，坚决不愿意跟我学，直到今年吧，他这才又进来了。进来了之后，还在那个地方去忏悔，说："哎呀，老师，你这个，我真的学了这几个月，我才知道自己这十几年我错过什么了，非常后悔啊！我这个叫什么，捶胸顿足的啊，这个就痛哭流涕的，要悔改呀、啊，要。"实际上，当时我就给他留了一句话，我说你还会离开的，我说你还会离开的，我说我先提前送上我的祝福。后来想这句话，我要是讲了这句话了之后，那么他可能就对他的灵魂可能就真的没有希望。后来我就把这句话删掉了。但是我为什么这回要跟你们讲这个事儿呢？我为什么要说那句话呢？因为这个人的灵魂的福报已经没有了，他的灵魂领域里面的福报啊，不是功德，他一点功德都没有，0.1的功德都没有，他没有任何功德，他有的全部是黑的，他的福报都快消耗没有了，福报没有了就等于早死了，福报没有了之后，你想修行这种大乘经典啊？这种如来直接的教言是不可能的，你听不进去的。你想学，你有心无力，你知道吗？很多人想学法，一拿起法来，然后就头疼，就浑身疼。另外，这外面这个事儿，里面这个事儿，一会儿生病了，一会儿又上吐下泻的，反正就想尽一切办法，不能让你学法，因为你内在全部是黑暗的，黑暗会本能的抵制光明的。这个人就是这样，他的福德已经没有了，大概还剩最后那么一点点，大概1/1000几的福报，就是他用来在人世间苟延残喘，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一个动物一样，等待着他的生命终结。这是他最后一点福报了。因为这个人过去是邪教里面出来的，他的身后，他的灵魂宇宙是铺天盖地的，充满了整个宇宙苍穹的黑暗。这个人是个无间地狱的鬼。他虽然后来不学了，但是他在邪教里面造下的那些业力，他一点都没有消灭。然后呢，他碰到了这个真正能救赎他的真理，他又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拒绝、拒绝。他拒绝3次以上，这种拒绝形成的这种业障，他就变成凝固，他像一个水泥墙一样的，你眼睛看不到，但是在你的灵魂宇宙里面已经竖起了一道墙壁，你再过不来了，再进不来了。我没有说这个，我讲的这个圣光宗是我的啊，没有，圣光宗是释迦牟尼佛和耶稣的啊，跟我没关系。 它不是我这个人成就的，我这个人什么都成就不了，我就是一个终身修行的，为他而活，为他而死的一个奴仆而已。我本身没有价值的，但是我知道原理，你知道吗？我知道信仰是由一个一个的选择构成的，而这个人呢，在真理接二连三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有十几年的选择机会，并且别人给他推荐的时候，最起码推荐的时候十几次，他拒绝了十几次，到最终一刻他要学的时候，那么前面你拒绝的这十几次，拒绝的这十几年的时间，那个形成的墙壁你过不去的。而且他现在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灵魂对于我是狐疑的，就看到别人相信吧，我也觉得啊挺好，但是你让我真正投入吧，我做不到，我对你不相信。他的内心对于我不是怀疑，是从根本上的狐疑。鬼是没有看到光明的能力的，因为他本身就是黑色的业障，他对于光明不是看的那种感觉。不是看的那种状态，而是一种感受的状态。一个鬼魂对于真理背后蕴含的神魔的感受是恐惧，恐惧，所以他很快就走了。真理啊，是一个标准，真理是一个指向灵魂的一个一系列的标准，指引灵魂通过这些标准一步一步达到天堂。你看，跟随我学习10年以上的人啊，基本上只要你中间没有退转过啊，没有形成那种誓约性的这种障碍，跟随我10年以上的人，真正前面修行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正得光明身的，基本上80%-90%的人都是在，最起码是在天道，最少是在天道的这个三四层，可能还有更高层次的，是跟随10年以上的人。没有一个都是会没有成就的，但是中间退转的那不算啊，中间退就退了之后怀疑了、骂了，然后诅咒了，然后会回过头又学，那个不算的。信仰是不能断的，知道吧？不能断的。过去我说真理每个人都可以学，所以我对我的学生要求。基本上没有要求啊，你爱学不学，来了之后我也不欢迎，走了之后我也不欢送。你来，你学不学我不知道，因为过去我没有普度众生的能力，你知道吗？就是我没有救出众生、救出灵魂出死亡的能力，我没有能力，我就跟你们是平等的。就是我在学《金刚经》，我也建议你们再去学，然后咱们对于经典的认知和体验进行一些讨论啊，咱们之间是平等的。现在我是有推开死亡的黑暗，将人的灵魂接到圣光宇宙去的这个能力与权利了。我对灵魂就是有要求，啊，那是有要求。我是一个说话算数的，我是一个对自己的言行极度负责任的。我过去没有说过我能够。超度你的灵魂，那个我确实没有。现在我说我有塑造灵魂的能力，并且把这两个灵魂送往圣光宇宙，啊，直接从死亡的黑暗当中穿越出去。我说到，那就是证明我能做到。那么这个事情就不是说是能用人世间的价值来衡量。我当然是要挑人的了，我一定要挑人，因为这个课。就是你给别人一个珍贵的礼物，你还能选个人吧？啊，我这个地方有一颗可以照亮黑暗的夜明珠，就是我愿意将它送给人世间的人。那我也得挑个人吧？你不能挑一个就是回头把这个夜明珠就给它砸碎了扔到厕所里面的这么一个混账吧？对吧？所以说我对人的信仰是有要求的，这个要求就是。必须得是全心全意的虔诚，而且中间不能有退，中间退转过的，你觉得那个就重新算，重新算。哎呀，感动啊，真的好感动啊！ 现在在这具身心之内，在我的心灵微观当中，有着我的心灵所不能够触及的，在我灵魂感知当中却可以仰望的那一个永恒，超越了永恒又渗透的永恒当中浮现出来，三界六道浮现出来，无限微观的那种，无限庞大的法藏宇宙的那一尊如来，那个是我真正的自己。它不是我的人格意识里面的相信与不相信来确定它，它不在你的认知之内。但是只要我在放松的时候，我在无意识的时候，我在什么都不想，就刚睡醒了什么都没有想的时候，我可以瞬间的可以感知到它，在感知那一瞬间，它在我的感知当中就浮现出来它。无限微尘世界构成的华藏宇宙的全貌，华藏宇宙跟三界六道是两个概念啊，是两个概念。三界六道啊，它叫气世界，这个物质化的世界叫气，就器皿的器，气世界。三界六道，它是以能量作为基准浮现出来的现象。华藏宇宙呢，它是一种智慧当中浮现出来的生命，啊，这两种是完全是不同的性质。一种是能量，基于能量的聚合运行浮现出来的现象境界，啊，能量的聚合浮现出来的现象，推动能量的这种见于所见的认知、信念投射出来的境界，这个是现象，是境界的投射，境界。现象是境界所投射，境界是现象的根本，这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这个原因。但是那个华藏宇宙呢不一样，华藏宇宙它是由那种究竟的圆满的普照的智慧当中浮现出来的生命的内涵，对它的生命的内涵叫华藏宇宙。华藏宇宙当中的一草一木都是生命，生命可跟能量不一样，能量是有衰减的，生命没有，生命永远都是那样。所以华藏宇宙它过去、未来、当下，它永远都是那样的庄严神圣、华美。美轮美奂，就华藏宇宙跟灵性天堂比起来呢，灵性天堂更趋近于一种，从级别上来说，灵性天堂是要高出于华藏宇宙，因为灵性天堂是属于那种。所以，它是觉知当中觉受的光，啊，它是你在你的阿赖耶识当中那种非常精细的那种觉识派生出来的光，叫觉受之光，那个叫灵性。它的等级上，从生命等级上来说，它是要超出于华藏宇宙的一个范围，因为华藏宇宙它是在那这个头骨到肚脐之间，而灵性天堂呢？它是属于那种，它应该是在这个喉结这个地方最高层，但是这个又非常微妙一点的是，华藏宇宙啊是一种已经成就了的佛的世界，这个它是属于皇宫内的，它是属于皇宫内的仆人，它是给皇帝打扫卫生的人，它是属于皇宫内的这个杂役。而灵性宇宙呢，是属于皇宫外的大臣，就他们两个体系不一样，你知道吗？华藏宇宙只有佛有，只有佛身体里面呈现出来的大智慧普照当中呈现出来的这种智慧的内涵，那个叫华藏宇宙，它是佛特有的，除了如来以外，没有众生有华藏宇宙，没有。你从境界的等级上来说的话，灵性宇宙是天堂是要超乎华藏宇宙的。但是对于灵性天堂，它是大菩萨就有灵性天堂，你知道吗？大菩萨的，就是灵性天堂是大菩萨的智慧所投射的，但是大菩萨没有，他不是佛，他 现在的那个等级啊，它还没到佛的程度，所以它就没有华藏一种。所以说是你的地位再高，你是个宰相，但是你的身份并不尊贵。而华藏里就属于佛的家人，他是佛的那个，他是皇宫里面给皇帝端茶递水那个杂役，但是他身份很尊贵，就这种概念，你知道吗？你们能理解吗？就是一个是佛的东西，一个是大臣的东西。大臣的东西的话，那他很有权力，他地位很高，但是他没有这种神圣感。华藏宇宙里面的一个鸟兽鱼虫，那个也是属于佛的智慧所浮现出来的，它具有神圣感和庄严感。我特别特别感动，你知道吗？我特别特别感动的是，人类终于可以面对死亡。唉，我把我这一辈子后半生啊，就定义在一个穷鬼的一个基础之上。这个是我真心话，这个我跟你们说的是真心话。因为当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掌握了，你确实具有了解脱死亡这个能力了之后，而且未来这个几十年，我会不断的向人世间证明这一点，我有解脱死亡的能力。而且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到最后可能就是数以万计的人都通过今天这个修行者，从死亡当中解脱，直接灵魂深入了圣光明中。这个是可以有无数的案例和事实来证明的。这个时候呢，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就像我这样的一个修行当中的人，一个人世间的神灵，你就必须得要恪守你的戒律。人变坏的时候，你自己不知道的，你自己不知道，你知道吗？人在一旦变坏的时候。人活这一辈子，苦苦追求的什么东西呢？个人价值嘛，就是那个他有四种需求：生存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爱与被爱的需求，还有就是自我价值这个实现的需求。我现在已经实现了自我价值最大化的这种实现了，就是我对这个自我价值的需求我已经实现了。为什么呢？我是怎么实现的呢？因为我见到他了，我见到他了，就是我现在很荣幸的成为了他的一个奴仆，这就是我人生最大化的价值。要是没有这一条，你给我人世间多少万亿，我都不会满足，因为我的灵魂很恐惧，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办法面对死亡的问题。你给我多少美女？我也会觉得味如嚼蜡。为什么？性欲它是一种本能，它是一种跟食欲一样，它是一种本能。满足了之后，你就没有需求了。就是任何建立在这具身体之上的欲望的满足而产生的自我价值，全部都是叫昙花一现，全部都是如镜花水月，毫无价值，毫无意义，转眼即逝。但是我现在已经实现了我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就是我终于见到他了。现在到今天为止，我是在感知领域里面以一种神的这种灵性的感知力，朝见到了那一尊终极的就是时光如来的究竟法身。我终于见到他，那我这一辈子活得太值了。那我这一辈子拥有这个身体的话，那我就。我觉得活得很荣幸，我能够成为他的奴仆，我觉得我活得很荣幸，这才是真正的价值。人在变坏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就是我为什么给自己定下了戒律，就是我的零花钱呢？我自己每次的这个零花钱不能超过50美金，为什么呢？我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没有在跟你们讲笑话，真是的。戒律是一个人成就的根本啊！戒律是一个人成就的根本，就你可以有多少多少钱没有关系的，但是你不能够滋长自己的欲望，你不可以放开这个口子。这个口子一旦放开，你的信仰就会随着你欲望的增长而逐渐消失掉的。信仰跟欲望，你只能选一个啊！我说的这个事实，我说的这个事实，钱啊，只跟这个身体有关。 钱能满足你的身体，它满足不了你的灵魂，你知道吗？你的灵魂感知力，它只有神可以满足，只有信仰带来的纯洁可以满足，只有真理背后蕴含的光明可以满足。但是你要是滋养了你的欲望，放纵了你的欲望，你的人格一旦成型，你的信仰背后的那个灵魂感知必定会减弱，这两个是不可以共存的。所以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会为什么这么一贯这么严苛呢？为什么不敢了？不是我不想了，是我不敢了。他的平等、神圣、庄严，他的清净涅槃的圆满，和我人格当中欲望的满足，而塑造我人格的心意，这两者你只能选一个。啊，只能选一个，就是人世间的，这个是身价过亿、数亿、几十亿的这种生活，和一辈子避世、清静，啊，就是每次只花50美金之内的这么一个穷苦老头子，你只能选一个。那我只能选当这个穷苦老头子呀？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我可以天天见到他呀。我的灵魂感知在他的平等慈悲，在他这个普照十方三世，这个是笼罩如灰尘一般充满了宇宙过去未来那种华藏世界的那种威严浩瀚、巍峨和恢宏的这种慈悲心当中，体验到的那种神圣感。那种清净而平等的慈悲感，那个是无惧死亡的光明力，那个是无惧死亡的光明力。就是实际上，我跟你们说个良心话，就是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我现在就担心的，我现在身上的这种力量，这种光明力量越来越增长的时候，这种智慧能力越来越增长的时候，我在人世间起到的这种救赎力量就越来越大。就因为，在人世间有我这么一个修行者的讲法、录音、录像、文字，未来会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不是说是一个两个，也不是10个8个，而是成千上万个，甚至几十万个灵魂通过今天修行者的这条修行之路，唤醒他们灵魂当中对于神佛的感知，看到他们的心灵会真的看到天堂。从这个身体的死亡当中构成那种困境当中走向光明，那么他这种就数以万计、几十万的这种神迹所带来的冲击力，它会对于我这个人格，对于人之间的这个我呀，形成这种业力浪潮的这种冲击。我生怕我自己会在无意当中、不知不觉当中受了这种业力浪潮的这种影响，所以我一再给别人讲，我说给别人讲，公开讲，无数次的讲，我说我是个流氓，啊，我说我是个老流氓，目的是什么呢？我不是讲给你们听的，我是讲给我自己听的，就是我必须得要知道我的短板在哪里。人在变坏的时候，你自己是不知道的。人在变坏的时候，你自己是不知道。你还觉得我是个慈悲众生呢？你还觉得我是在为着啊真理考虑呢？你还觉得我是要为这个世世代代的人们解脱死亡而做出一份贡献呢？所以我要做这个，所以我要要那个，所以我需要钱，所以我需要说是有人来照顾我的生活。一旦放开这个口子。对于我而言，想堕落呀，那个是分分钟的事情。那可能在我就是，因为未来的神迹，它不是百件千件，而是数以万件的神迹，而且真的会让人切身体验到这种解脱死亡的过程和这种神佛力量的加持。 他们的这种感恩心，人类的这种感恩心、虔诚心，聚集到最后，它会形成一种迷信的浪潮。他们会把我塑造成为他们心目当中的一尊佛，一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啊，一尊在世的如来。他们会把我塑造成为他们心目当中无所不能的神圣的、没有任何缺点的一个圣人。我是不是呢？我当然不是。我比你们人类想象中的佛要伟大1兆亿倍。我是真的佛，真的佛他是没有形象的，他是不受崇拜的。但是真的佛他也不会有人格自我，也不会像现在我这样战战兢兢、谨小慎微，也不会，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圆满。哎呀，我跟你们讲，今天这个确实是我特别感动的一点，就是我现在不在想法状态，我现在就是一个平常那个正常的人，但是在我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的时候，我现在的生命的主体啊，不在我的意识当中，也不在我的心灵企图上面，而在我心灵企图背后的灵魂感知上面，这就证明我的整个生命境界提升了，你知道吗？过去我在。就是在1月20号之前，神没有进来之前，过去我的主体在心灵的意图当中，就是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而现在，在我平常正常的生活过程当中的时候，我就是无所事事的时候，我的心灵企图是很缓慢的，而我心灵企图背后那种灵魂的感知，变成了我自己，它是很稳定的一种感知状态。而感知当中是没有自己，感知当中是没有身体。没有心灵企图，没有意识分别的感知，是一种蕴含了光明与黑暗的生死叠加的状态。就现在这个是我正常状态，而在生死叠加的感知当中，我可以感知到感知背后的那超越了感知的、不被感知所触及的那一种如来的庄严气息。哎，我特别感动，我特别感动，特别感动的是啥呢？我终于找到我自己了，就是过去我跟你们讲过嘛，就是我可能最早的时候可能是就一年当中会苏醒那么2、3次，到了后来呢，可能就是半年苏醒一次，到了后来呢，就是2个月苏醒一次，到现在为止，我基本上大概一周啊的轮回过程当中，我现在回到天堂的次数都很少，我现在每次回去都就是回到那种佛的那个地方去，无论我在学习《金刚经》，还是我在学习七节课程，还是我在。看电影，在我无意识的时候、放松的时候，没有任何分别心的时候，那种佛的慈悲与庄严就会在我的身心内在超越了我的心灵企图认知，超越我的意识记忆思维，而在我的灵魂感知当中浮现出了它的清净、平等、庄严的那种华藏宇宙了。就我现在距离那个佛越来越近了，因为我特别感动的一点是，人类又有救了，人类真的有救，因为有佛存在。天堂的门才能打开呢。佛如果隐退了之后，就算是有神存在，它只是在3界内的高等空间。你进入到佛的宇宙去，那个生死对于你就是无可避免的。你进到佛的宇宙了，生死只是你解脱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而已。因为佛的宇宙里面，它只有当下啊，在佛的宇宙里面，佛就是当下。任何生命，十八界的任何生命的心念当下，那个都是佛的清净语言嘛。你只要进到圣光宇宙，你的生死解脱就是有保证的。我不能用伟大来形容，你知道吗？你说我这一辈子我干了什么呀？我什么都没有干，我只是在不断的在寻找他而已。当我寻找到它，当它成为了我最原始的意识，在我这身体内苏醒的时候，我才有了伟大的这个兴趣。伟大的是它，不是我。那个佛的伟大可不是人类可以想象的，它都不是神可以想象的。佛的伟大，它超越了伟大的这种形容词。 哎呀，特别感动，我特别感动。你说我干了什么了吗？我什么都没干。但是每次当他苏醒的时候，每次当我在处在一种无意识的，就是一种像刚睡醒来，有意识，但是自我思想还没有凝聚没有相续之前啊，透过灵魂感知到他的那种浩瀚的华藏宇宙，他的那种悲门普照的这种佛国世界的时候，就是发自灵魂的、发自人的情感那种感动，你真的觉得人类有救了。所以说，哎呀，把这条道路留给人类，让人类自己去选择吧。所以说我为什么不能谦虚？不能谦虚，佛没有谦虚这一说的。真好啊！有佛出世了，有佛出世了。我说老实话，我是挺好的人。你想，我这个身体里面蕴含着一尊如来，而且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具体。我这个人，我的人品，我的人性，依旧还能保持这样的真实，这样的谦卑，这样的清白。就从我的人品这一块来说，我对我自己也是很钦佩的。人世间没有几个人像我今天这样，没有几个人。我现在拥有的这些智慧、力量和权力，我可以在人世间作威作福了。就是我要想要，就是在人世间作威作福，成立一个什么宗教，身边有一些美女啊，有一些秘书啊，有这个前呼后拥，每年做出几千万的这个资产，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我还依旧能保持这么一个老流氓的风范。哎，知道自己是个老流氓，保持一个绝对的清白，保持一个绝对的真实和叫什么一个虔诚的心，我对我自己很钦佩的。这个实话啊，这是个实话。我的人性当中不好，但是我的人性很高尚。我是一个为着我的信仰可以去死的人，就在这一点上保证了我一定的圆满，啊，一定可以变成那种如来的。人类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像我这样，没有几个人。目前为止我没有碰到，老老实实的当个老流氓。千万不敢变成伪光正，变成伪光正你就死定了。变成伪光正你就一定就没有伪光正之日，你知道吗？一旦有了你的存在，就不会有他的存在。啊，这点上你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逻辑。人是不可能成佛的，没有人成即佛的这个鬼话这一说，有你就不可能有觉悟。觉悟是脱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只有你这个自我彻底分解了、透明了、消失了，才是他的庄严。所以，宁可记得永远的生生世世记得你是个老流氓，你才能够保证他的纯洁。如果说是我要是开始认为我这个人是伟大、光荣、正确，啊，从来不犯任何错误，我说的话就是法旨，完蛋，你100%成魔了。100%就任何认为自己是被人真理了，一定是魔啊，一定是魔鬼。